兄姊妹平安。我每次到一个地方领聚会，大的聚会的时候，那么在吃饭的时候，总是会先来问我一个问题。那个问题就是：牧师，我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那么在问清楚呢，离不开几个大题目：找工作、找太太。是还是要现身做传道人，他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么神的旨意到底是不是好明白呢？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每次人问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，都是有问题的时候，平常不问的，直到那个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，那不知道怎么来走，问神的旨意。那为什么人会问神的旨意呢？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，当一个人理性不清楚的时候，意愿不清楚的时候，那么他问神的旨意了。那有时候是感情上的问题，有些是文化认知的问题。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，一般我们的观念认为，一个爱主的人应该蒙福，对不对？对吗？你们不敢讲呢？神岂不好处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吗？所以我们观念这个观念是对的。所以当一个人，他是很好的人，很圣洁，非常爱主，那么假如这个人犯了病的时候，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就很有信心，有没有？就神一定医治他，这么可爱的人，连我都爱了，上帝难道不爱他吗？那么你就发现，假如这个人在祷告后来他真的病越来越不好的时候，你就开始问你问题，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可有些人明明是很不好的人，我们希望他早点死，他老不死，有没有？这种人存在的一天就是祸害世界的一天，可是呢偏偏很长寿，所以我们也不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到我们的感情上、意愿上，这部分我们就经常问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的难。我们认为我以前还在做宣道部施工的时候，那时候年纪很轻，大概二十几岁，教会开始第一个宣道部的就相当于执事。那么我在那做宣道的时候，那么那时候教会还很小，所以我们只有寄钱给人家，没有什么真的派宣教士，没有短宣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每个月就是几百块钱、一千块钱，然后就这个寄多少钱、寄多少钱，就这样寄而已。后来传来一个消息，那个消息是这样子的：有个姓刘的传道人，全村里面就这么一家的这个基督徒，那么他就再回到当地是传福音。那么发生一件事情，他的儿子，一个少年宣道会的宣道部的部长，就等于主席，那么跟他一个表哥出去，然后骑摩托车就出了车祸，就出了车祸结束了以后，就发生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表哥受重伤，他死了。结果这个表哥以后就复原了，那么这事情就传回来美国。那么我那时候正在管宣道，所以很多就问我，因为我那时候的主日学班比较大一点，他就问我说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，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？那你说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结果要最好是不要出车祸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不用讨论这个问题。要么要出了车祸呢，那一起死也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那大家也没话讲，那就一起活，也感谢赞美主，对不对？现在问题出来了，一个死一个活，那要是一个死一个活，活的基督徒，我们就说怎么样？感谢主，对不对？神保护基督徒。那现在结果相反了，现在那个拜拜的活了，人家说那个观音菩萨厉害，那耶稣的不行了，那你这种福音还能不能传下去？所以就开始问一个问题，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上帝，而且我跟车祸也无关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对我上帝的经验，我知道上帝是可以沟通可以问的。我说你们等一下，我再告诉你。那我去哪里呢？我跑到教室里面去跟上帝讲话去了，就跟他吵一架。这个很，你知道我们这些为主做工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做牧师，但我们有点像 salesperson， 对不对？我们像推销员，那假如总部不支持我们产品，我们还推销什么东西啊？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，你们要注意留心听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牧师，我不拐弯抹角，所以我就跟上帝问说，那现在我们还怎么做下去哈 ？I'm going to quit 哈。我很气，然后跟上帝吵了一架，一边跟上帝祷告，一边等我差不多气都消了以后，我就感觉好像有人在跟我讲话，但是我没有听到声音，从心里面在跟我讲话。他说：“明慧，那你想要怎么办？”我就给他讲说：“最好都不要出车祸，大家都不用讨论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是一个最好的。第二个呢，要出车祸嘛，我不能想大家都死嘛，对不对？就没有事情也可以。”那现在有人死有人活，就基督徒死了拜拜的活了，上帝你要我们怎么传下去？那我就觉得那个声音跟我讲说，好，假如两个都死了，照理讲那个车祸听说是很大，一个计程车撞那个摩托车是都要死的，是一个死的一个活的。他说那万一都死了怎么办？那我就都死了就死了。那我说那么不信主人那个人怎么办？我不敢讲话了，因为那个人在当时出了车祸以后一定会怎么样，因为在地狱的里面。所以我就问说，可是我们现在另外一个小孩子也死了，而且是团契的主席死了，那怎么办？我觉得那个声音跟我讲说，他在我这里好得很，他并没有死啊。你明白这个观念吗？这里面有一个观念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，因为在理性上不能接受的时候，我们会问明神的旨意。可在永恒里面是有答案的，永恒里面是有答案的，但是我们很难在一个坐标当中把它拉到永恒的里面去思想，所以我们现在就一直在问神的旨意什么，神的旨意什么是旨意是什么，我们就在问这个问题。所以你看圣经记载，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记载一件事情，希律起来逼迫教会，杀了几个基督徒，结果使徒雅各被杀。你们注意这个圣经，使徒雅各被杀，然后他们就把彼得抓起来下到监里面，准备过了逾越节以后要把他推出来也杀了。在要推出来的前一天晚上，有两个兵睡在彼得的旁边，他关在两层的监狱的里面，手镣脚铐靠着，明天要把他处斩。可当夜我们就发现神派天使把他带领出来，从内监出了外监，然后到外面，对不对？以后他就从圣经当中使徒行传里面就消失了，然后第13章保罗出来取代他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圣经这样子。要是我是雅各的太太，我先问一个问题，大家都是最好的门徒，对不对？不是三个最核心的门徒吗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你看这三个人有不同的死法，雅各被杀，彼得出了监牢，后来被倒钉十字架，约翰呢寿终正寝，巴摩海岛放逐，看了异象，写了启示录，没事。三个使徒，三种不同的死法，我要是雅各太太，我一定抗议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同意吧？ It's not fair。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？神的指引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你可以让我们家死了，人家就出监牢，而且你还差派天使去，我们当时候被抓的时候你一个保护都没有。你会发现神的旨意在理性上，你马上你就凑冲突。那到底神的旨意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这个就是你要去思想的。你看好人不定长寿，同样是基督徒遭遇不一样。那甚至你看到哈巴谷书的时候，他也不明白上帝旨意，为什么像我们这样敬畏神的，我们这个至少不敢说敬畏，但至少是属神的国家，我们却被一个巴比伦这个野蛮民族来统治我们。哈巴谷书不是这样说吗？就是无花果树不开花，你这橄榄不效力，什么圈中绝了羊哈，棚中没有牛，你们记不记得？那我要因耶和华喜乐。他说他到这个地步，他在整个医院上他也不了解，神学上不清楚。这时候这时刻，其实我们都在问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？所以每次问神的旨意的时候都不是好事的时候，你们同意吧？你吃饭时有没有饭吃的时候，从不问是不是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很多事情都自然了，都不问神，可是每次问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就是出问题的时候，理性不通过的时候，人就开始问神的旨意。 那么又有一帮人就在交谈，所以当你问到牧师的时候，牧师群就会告诉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。他说啊，这个神的旨意啊，一定要有神的话语，有没有？你们同意吧？一定要从的话语，而且要环境的印证，要属灵长辈的什么认可，或是属灵长辈的印证。第四个，一定要出来，结果一定会事事顺利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样子你这样叫做神的旨意。但是我们仔细思考，这是不是真正旨意的方式？你说神的话语，那假如你要单是讲神的话语的话，很多事情都可以做的。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下第十章 Second Samuel 十二章第八节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八节，这个事情是怎么样？是大卫犯罪以后的事情。大卫犯罪以后，第八节，神差派拿单去责备他，责备完了，神给他讲这句话。他说：“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了。”有没有？这是神的话。既然是说他已经娶了个太太，那假如他不足，神还会加倍嫁给他嘛？对不对？啊，你们都不答了。是，那么所以有人讲以后要多娶太太，他就用这段圣经，这个神的话语印证了。你可以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很多啊，不是吗？神不是这样说，嫁给他，那上帝也没反对啊。所以我现在娶两个、三个，有什么不对呢？对不对？哈。那么他那时候他就可以不用什么，不用马拉基书呢，神自然可以造多人，为什么造一人呢？得近前的后代，他就不讲了。所以神的话语也可以被你怎么样拿来抓抓捏捏，然后就把它改掉了，可以的，就看圣经谁熟哈。你要问我呢，我都可以，你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给你，你要杀人我也帮你解释哈。你真的可以解释啊，因为上帝也叫一些人，上帝也杀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你只要证明，所以你看人是这样子，所以神的话语在某些前提底下不可靠。那你说环境的印证可靠不可靠？你看约拿要跑到不要到尼尼微去，要到他斯去，他到了港口的时候刚好有船到他斯，是不是环境的印证？也是啊。那你怎么去判断呢？这环境印证可靠可靠不可靠？又是不可靠。所以有个弟兄很有意思的，他太胖了，然后说早餐呢，医生跟他讲你不能再吃甜点了。那他实在是很想吃啊，他说神你帮助我不吃甜点啊。他说他以前常在这个面包店买面包，经过的时候那面包很好吃，早上有人排队，他就去排去买。他今天路要经过那里的时候，他平常都拐路不受引诱了，今天那路塞了，环境印证来的，对不对？他今天开这条路要开的时候就想到那个面包店了。那他给神祷告商量，那我不要受到引诱，那祷告慢慢受不到这个很好的，然后再来他祷告，主啊，若是今天你让我不受引诱的方式，就是让我开过那一家店的时候那个停车位置全都满了，我没有办法进去停，那就是你的旨意，不让我吃什么呀，去买那个甜点，但是有一个位置呢，那就你旨意，那我说我可以 take break。 那祷告完的时候，你他车子开过去了，有没有位置？有，刚好一个位置，他可以做见证的。他去买了以后就是什么样，上帝预备位置，所以我去买了甜点。所以 你觉得这个环境印证可靠不可靠？又是不可靠了。那你说长者的劝诫呢，可靠不可靠？我们看一处圣经这样子，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刚看的前面一点，第七章，我们看一下第一节，到第三节，王住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，看了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放在幔子里。拿单对王说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耶和华怎么样与你同在。这是 First Samuel 7:1-3. 所以你发现没有，这个拿单他想要盖神的殿，拿单说可以不可以？他说可以，请问上帝说可以不可以？上帝，你看第四节，当夜耶和华临到拿单说，就是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有没有？上帝不可以，属灵的长辈说可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个状况？所以属灵长辈的印证可靠不可靠？又不可靠了。那么顺利呢？顺利呢？当然又事情顺利又更不可靠了。西西家求寿，你们记不记得这个事情？结果他向神求，上帝给他寿命了没有？给了，事情顺利了。以后呢？生了一个叫马拿西，是历史上最坏的王，所以又不可靠了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你认为所谓可靠的寻求上帝的旨意，其实你要被牧师一讲呢，可靠不可靠？啊，全都不可靠了。你怎么知道明白神旨意呢？但是我不是来 confuse 你，我是在教导什么叫神的旨意。你怎么去明白上帝的旨意？第一个先了解，上帝的旨意是 principle， 是原则性的，不是一条 specific route。OK， 神的旨，我现在用这个简单来讲，神的旨意是上帝的意图，上帝的方向，上帝的应该怎么说呢？计划，这叫神的旨意。比如说，妈妈的旨意是要孩子吃得健康，吃得饱，对不对？所以妈妈早上起来问孩子说：“今天呢，你们就我没有把这打开啊，今天呢，早上你要吃什么？”他的孩子说：“妈，我今天要喝牛奶。”妈妈说：“怎么样？可以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妈妈的旨意嘛。”他说：“我要吃稀饭。”妈妈说：“可以，对不对？”他说：“我吃面条。”妈妈不要麻烦，也可以，都可以。我要吃面包，也可以。叫他给妈妈：“你今天早上想吃什么？冰淇淋？”妈妈说：“乱说，有没有？因为冰淇淋不是怎么样，不是妈妈的旨意，可是你要吃其他的都可以。所以旨意的本身是怎么样？是个大方向。我举个例子讲，神的旨意是叫你礼拜天不要停止聚会，至于你开哪一条路来，上帝没有硬规定你。明白我意思吗？你不能讲每次考到十字路口就要做一个祷告，上帝我现在向右还向左？向右哦，向右哈，那不得了了。那早上起床的时候要不要问上帝，我应该先睁开左眼睁开右眼呢？上帝说左眼就睁开，那右眼可不可以？他说可以。那我们给他下右脚左脚，那你到吃饭的时间你已经到下午十二点了，你还没问完呢。所以上帝的旨意其实是怎么样？是个广泛的，不是 specific 的。很可能你问了上帝的旨意了以后，很可能其他你会没有经历，没有错。我这样用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来讲哈，比如说有个弟兄非常的好，有三个姊妹都很喜欢他，他觉得三个姊妹都很好，不知道娶哪一个。当然这是做梦的事情了哈，是恐怕是人家三个都不要他，寻求神的旨意让一个的哈。那么，那假如他害怕什么？三个都有优点有缺点，有优点有缺点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自己有他可能会娶这个就会失去那个的温柔，娶了这个失去那个的智慧，很可能都会有，因为没有看到一个三个都挤在一起的，三个挤在一起的看不上他哈，就很难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很难了。那三个都可以，那么他要去寻求神旨意的时候，他会祷告，就上帝其实管不管你呢？其实上帝不太管，上帝说你跟哪个讲得来就娶他吧。他那其他两个不是 miss 吗？上帝熟，你既然要从九十五号来，你就不能从十五号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旨意就是你要到达在这里聚会，所以事情没有想象，是的，你可能会失去，但是你会从这条路开返出另外一个一片原地，非常美的基督徒生活出来。你娶了第二个，也可能会有另外一个非常美的，可这个美跟那美可能会不一样而已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这个神的旨意基本上是个大方向的。所以神的旨意呢，神的旨意叫你成为圣洁，怎么样？远离恶事，这是神的旨意。 神的旨意不是告诉你怎么圣洁法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你知道圣洁就是要上帝，我的圣洁是我应该早上要吃多少东西，几点钟祷告，几点钟起床，我到底早上没有晨更是晚更可以不可以，我们很多人就怕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早上呢，他明明他的神造他的样子就是他就是 late bird， 他是猫头鹰的 owl 的这种型的人，他一定要早上起来头昏昏的读圣经哈。It doesn't work that way， 因为有些人就是玩的，每个人个性，有些人就是早上起来他就是很有精神，他可以读的，所以我们很羡慕人家那个早上起来那种人就比较属灵，像你这种晚上十二点读经祷告那个就不属灵哈，祷告完就睡觉，很不属灵，所以我们会在这一章，但事实上，真的，圣经的告诉我们原则呢，事实上，上帝的旨意都是大方向的。你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受苦，你们按照神的旨意常常喜乐，有没有这种经节？这个经节，跟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四章三节说，神的圣洁叫你怎么样？成为圣洁，远离恶事。啊，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是叫我们行善，按照神的旨意行善。那假如是三章十七节、四章十九节，按照神的旨意受苦，神的旨意居然有受苦啊！你看，按照神的旨意受苦，你还不要按照神的旨意？其实神这个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？这表示上帝的旨意是一个大的方向。假如一件事情跟你这个事情跟上帝的个性相悖的时候，你就宁愿受苦，就按照神的旨意受苦。你不妥协，这个叫按照神的旨意。但就是为什么但以理宁愿被下在狮子坑当中，按照神的旨意受苦，他叫他不能向神祷告，他就一定要祷告，他说你祷告就下在监里面，他就按照神的旨意受苦，因为他是顺从怎么样上帝的旨意。这叫做，所以我再讲一次，所以神的旨意的本身是怎么样，是大的方向，不是说你今天要上这个班或上那个班哈，不是指这个东西。假如感谢主啊，你有十个 offer 哈，好好选一个哈。啊，你就是 criteria 去量一量。哦，这个每天要加班还得了，这不能聚会。然后 no， I don't like go do it， 所以就选了一个，你可以又可以服侍主，又可以怎么样，又有好的收入了。虽然不是最高的，你就选这个，然后你觉得生活太太也觉得很好。假如你还可以选择的话，你的学区也不错。啊，那你大概就是神的旨意的地方，就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害怕神的旨意的不实现的地方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怕我们选到次好的，万一好像走个路走错了以后会怎么样，结果不好啊，就是不是神的旨意。我们老是觉得我们没有娶到那个人是比较好的，对不对？ Always like this 啊，我本来跟那个也有关系，跟他也有关系，后来就讲全是掉哦，从五个筛选到两个这么逼啊，祷告祷告啊，所以你很希望怎么样，突然之间有一封看到云彩哦，今天云彩好漂亮，哎，他名字不知道什么云吗？啊，就应该取这个哈，啊，那有人就这样选择了，很可怕的哈，嗯，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危险在，但神的旨意事实上不是这样。但等到你取了这个以后，后来像，哎呀，那个女孩子，另外一个女孩子是有这个彩，为什么没有取彩呢？取云呢？啊，原来应该是彩才对，不是云哈。那以后就每次生活跟这个云在生活的时候，每就是想说，哎，我应该是取那个彩的。I made a mistake， 对不对？No, it's not. 我再讲一次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是个原则，是个方向。神的旨意这样成为圣洁。神的旨意不是说你今天要吃牛肉面还是排骨面的问题。OK， 但是怎样才是神的旨意呢？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，先，神的旨意有几个基本的原则。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他说神的旨意是善良怎么样，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神的旨意一个事情下来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做下来一定是怎么样，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。也就是说神的旨意不会去超过离开上帝的善良，不会的。虽然你认为这样做是比较好，也为上帝呢出个冤气哈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以恶，要以善胜恶，对不对？不要以恶报恶。神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，所以你个事情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你要从三个方向来寻找这个事情是本身是不是善良的。我是不是说一个谎言就会就比较简单一点？我是不是要这样做？ 因为上帝的旨意是纯全的，所以不是谎言，是善良的，是纯全的，对不对？当你并一个事情，你说上帝旨意你到底是什么，这件事情是这样子，那个事情呢，哎，是比更好，但是我只要稍微说一点谎我就可以过去，我告诉你这就不是神的旨意，这个清楚吗？神的旨意有几个原则是不能冲突的，就是上帝的纯全、善良、可喜悦。你做任何事情，你不可能跟上帝的本质怎么样互相冲突的，这个是不会的。假如是上帝旨意就不会冲突，假如上帝旨意不会损失上帝的圣洁，这个清楚吗？上帝旨意也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。你看很多人很怕这个事情，我记得我以前还在做辅导学生的辅导的时候，有个姊妹就来告诉我，她姐姐，她二姐在一个教会聚会，有个弟兄在祷告当中，那个教会大概有点灵恩，祷告当中呢感动神，圣灵感动他要娶他的姐姐做太太，这可怕吧。要娶他，就他姐姐说人家圣灵感动他急得不得了。那我那时候我是他的辅导，他问我说，他刘哥，那这怎么办呢？我说你姐姐喜欢不喜欢他，他没有，对他 没有感动啊。他基督徒很喜欢用感动这个字，没有感动啊。那他，我说他有没有做异梦，他说什么异梦，那什么梦都没做过，他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一个人。那你就告诉他说，上帝感动他说我不嫁给你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 it's not a prison， 不是 acceptable 的。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上帝所感动的事情，所带领的事情，一定是双方向，不会一个方向的。上帝不会强迫你去做一件事情你不愿意做的，应该说可喜悦的意思，就上帝旨意经常是怎么样，你在祷告当中有平安出来的。 OK， 我现在正在用圣经的例子来举，比如说玛利亚从圣灵怀孕，有没有，有没有这个事情？那么上帝叫她一定要嫁给约瑟，因为约瑟想暗暗把他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要使这个婚姻可以成全，要他们要为神来完成大事，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，上帝会同时在约瑟的梦中跟约瑟讲话，有没有？使约瑟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于是他在他里面顺服，当他把他娶进来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叫可喜悦的旨意，这个事情不会说强迫你的意愿，上帝的旨意说叫我一定要给他多少钱，但是我实在很不愿意，但是上帝旨意我也没办法。Always doesn't work that way. OK， 你把这个钱给出去，上帝也不祝福你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善良、纯全怎么样？可喜悦，这个事情跟上帝的善良不会，上帝不可能叫你按照遵照神的旨意去把那个人暗暗给杀了哈。因为跟善良，神的善良怎么样冲突的，上帝的纯全是跟上帝的圣洁有关的，不会怎么样，不会冲突的，这个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我们不要借一个借口，就是说像那个约拿一样，对不对？约拿上帝给他讲向尼尼微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他想不想去？他实在是不想去啊，但是他也会觉得，你看上帝跟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种感觉是说，说不定我搞错了，我们自己自我解释，有没有？我想怎么可能吗？那个亚述将来要兴起，要欺负我们国家的，我帮他悔改，那他们不最好，他们现在犯罪多端，然后就被上帝毁灭，我们就后患没有了。结果呢，上帝叫我去跟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这个在神学上怎么样说不过去啊，你就开始怀疑。然后呢，你到了海边，刚好有船到他斯去，对不对？那就环境印证了嘛。那你当然就往他斯去了，那就跟上帝的纯全、善良、可喜悦就不一样。为什么我会反约瑟会啊？不，约拿会反对，会不太赞成上帝的旨意呢？因为在他认识当中，上帝是以色列的神。现在我去向亚述这些坏人传福音，那他们将来兴起来欺负神的百姓，这是不合逻辑的，对他来讲是非常的困难，所以他要寻求一些解释。可是上帝的旨意，善良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上帝不愿意恶人灭亡，对不对？ 按照以西结书三十三章，上帝不要恶人灭亡的，上帝要跟他传福音的，甚至上帝让亚摩利人恶贯满盈，神才消灭他们。创世纪第十五章，他说你的上帝给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子孙要住在迦南地四百年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，有没有？上帝还容忍他们，这是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。那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是喜欢恶人现在就死掉，对不对？最好不要悔改，马上灭亡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跟上帝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上帝的旨意经常是什么？善良存全可喜悦。但是我们经常在这上帝的旨意还没有正在运行当中，我们要站在上帝的善当中，善良存全里面来思考上帝的道路，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受苦，这明白吗？所以受苦圣经才讲说，我不要你们要因为怎么样按照神的旨意受苦。这是彼得书信彼得前书讲了很多次，讲到这个经节，二章十五节，三章十七节，四章十九节，还有几处圣经都讲这个事情。好，这个讲完以后，我就讲另外一件。我刚刚讲了几个都不可靠的东西，其实它是可靠的。什么地方可靠呢？一贯性。假如这个东西它有一贯性，它就会可靠。神的话要跟上帝的永恒的计划，跟上帝的神性，他的圣洁公义，跟上帝的带领，跟圣灵的感动，一切都要合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可以判明是神的旨意。这个清楚吗？很多时候他是违反你的传统跟你的认识的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彼得是犹太人，是不是？彼得是犹太人，他不像外 不去向外邦传福音，因为外邦人是污秽的，按照他们的了解里面，他们是污秽的。那么上帝感动了哥尼流叫他去约帕去找彼得，对不对？那彼得不会接受可喜悦的，他不会去接受这个事实。可是上帝会使他变成可喜悦呢？上帝就在他午正的时候，在祷告当中肚子正饿的时候，就有块布从天上掉下来，有没有？他一看都是不干净的，他说我所洁净的都做什么都可以吃。三次上去他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时候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哥尼流派的人就到他家里面来了，他就明白了。所以这就变成可喜悦的，于是他就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，他就到了怎么样，哥尼流家里面去。清楚我意思吗？所以他有一个一贯性在里面，他有一贯性在，有神的话语，有一贯性，有神的永恒的计划，而且是跟神的本性有关，善良存全可喜悦的这个特质有，这是寻求神旨意的方法。我这比较难，我们再举个例子，我们把它讲得稍微清楚一点。用娶太太为例子，圣经讲到了一个娶太太的例子是这样子的：亚伯拉罕要给他的儿子娶媳妇儿，对不对？那么他就讲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二十四章。二十四章，我们来看几个大的很重要的原则，底下你们要注意听。二十四章第一节说，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Genesis 24:1，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，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我要叫你指着天地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，不要为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，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，为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。 OK， 那么他娶妻里面，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他想要给他太太给他的儿子娶个妻子，那么他一定要遵守个原则，对不对？那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对，原则就是要娶一个妻子，从本族本家里面娶来。为什么是从本族本家里面娶来呢？因为这个本族本家这群人，我们看第十一章的时候，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：因为这群人事实上是从乌尔被呼召出来的人，本来都是要进入迦南地的，都是一群被选召的人。那么本来应该他拉应该带着他的全家人进入迦南地，可他们到了哈兰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，发现那个地非常的肥美，所以他们就待下来了。 这待下来以后呢，神的旨意是这样进迦南嘛，所以神就在从这一群出乌尔的人当中再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出来，亚伯拉罕把罗德带着就进入迦南地，这个清楚吗？所以这群人为什么要本族本家呢？因为本族本家是一群出哈兰的人啊，不，出乌尔的人，是神呼召人，所以他是在本族本家里面去怎么样去娶亲，因为不要带当地的人 的人当中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已经告诉他说，这个地是非常败坏的，四百年以后呢，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，我要把怎么样，我把他们整个取代掉，这不是罪恶。所以神不要让他们在当地的人当中呢 来娶，叫他到本族本家被拣选的族类里面去娶，这个清楚吗？叫神的话语在里面，神的话语在里面，神是叫他到迦南地去，可是不要再是在迦南地开始一个新的怎么样一个族裔，不是跟当地混合。所以他有神的话语，不要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。 OK，那么再来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件事情，第一个是神的话是神已经告诉他的，第二个从第五节第六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样一个事情，仆人对他说，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，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。亚伯兰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，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，对我说话，向我启示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后裔，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，你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来。第八节说，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，我与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，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，他遵从什么呢？他遵从上帝的旨意，上帝说要把那块地赐给他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把我儿子带回去，可是我是他仆人呢，我就有点问题了，你怎么千里迢迢把一个女人带来嫁给你儿子，对不对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现在要问 Albert 娶个太太，对不对？ Albert 今天在英文堂讲到，那我派我家里最老的仆人，假如我有仆人的话，然后派去那个地方去，说那个刘牧师他的儿子啊，他可以乱吹都没有关系，说好吗？希望你女儿合乎条件，想娶她。他说好啊，那你请他带我们看一下。哎，他不能回来的，只能我带他去。我怎么知道你把儿子女儿拿去卖还是不拿去卖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那我一定不准。那他是很老，他是很有经验的人。他说人家不准的时候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一定要把你儿子带去给他看一下吧。他说怎么样？你千万不能把他带去，有没有？那么他这样做的时候就。他就有个危险呢，他危险是什么呢？很可能他儿子娶不到媳妇儿，有没有可能？人家不跟你来嘛，你就娶不到媳妇儿。可是呢，亚伯拉罕的观念不是这样子，我的儿子娶得到媳妇，娶不到媳妇都是次要的。但是你不能把我儿子带回去，因为是上帝的话语，也是上帝的意愿。所以说亚伯拉罕他的危险在他的危机是什么呢？危机很可能这一百岁才得了一个儿子的亚伯拉罕很可能没有媳妇，因为他就单一的儿子，很可能没有媳妇，也就 绝子绝孙，再也没有后代了，有没有这可能？有这个可能，非常有可能。可是他的遵循神的旨意到个地步，就说就算我绝子绝孙，我也不会违背上帝的意愿。这个难不难？哎呀，这个好难啊。我跟你讲一个人的故事，这个人叫尼托森。这个尼托森呢，年轻的时候谈恋爱，好像他太太是读北大的，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是读北大的。那么两个谈恋爱谈很好，可谈到一半当中，尼托森信耶稣了。信耶稣了以后呢，就常常聚会。这个女朋友就觉得他慢慢被束缚了，发现有一个跟他竞争尼托森这个人呢，那个人名字叫做耶稣。他就跟他后来他受不了了，他就跟尼托森讲了做个最后的摊牌，他说哈，你必须在耶稣跟我当中做一个选择，有他就没有我，有我就没有他，我受不了人家把我的爱情给分开来了，以前你专一对我什么都看着我，现在你什么眼都看耶稣哈。尼托森很难过了，他说这事情太难了，我可不可以回去做个祷告， 我再来回答你。他说好，我给你时间。就李作珍家里面祷告完了以后，他回去跟他女朋友讲什么呢？他说你要我做决定，未做的决定，我的决定是，他女孩子很有信心的，我又漂亮又怎么样，这么多年感情，他决定说我决定要耶稣。他女朋友一听你要耶稣，我们就再见了，没有了。李作珍没有办法，流着泪离开了，离开了。以后北京当然待不住了，就每天看，就想那个爱人怎么受得了。李作珍到了上海去做，去做工，就把这个女孩子从痛苦里面慢慢就把她遗忘了。其实大概失恋的人才会知道这么痛苦，我没有失恋，我不太知道。But anyway， 他就去那里做工。等个过了几年以后，等他回到北京的时候，上海慢慢回北京的时候呢，有个女孩子来找他。那个人是谁呢？就他以前的女朋友，而且那时候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了。以后他娶的就是那一个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可是他在上帝绕这么一个大圈里面，让神的旨意来完全，为什么会让神的旨意来成全这个事情呢？上帝不是不把那个东西给你，上帝要在你的所有的选择当中是怎么样？你那个次序要对。这个明白我意思吗？这叫做神的，所以一个人寻找神旨意的，一个是 God's words， 第二个是 God's will。 我宁愿没有怎么样，上帝你还是我心中最大的，我可以哭着，我可以累着，我可以永远消失，但主你是我所选择的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高的，这叫神的旨意的选择。第三个 God's words， God's will， 第三个 God's way，神的方式来成全神的旨意。假如我们看这段圣经的后面的那个老仆人，就给他娶，要帮他找，帮他的少爷找一个太太呢，那可是很好玩的。他怎么做这件事情呢？你看后面第十一节开始，二十四章十一节，天将晚，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，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旁，而且叫骆驼不是一直叫 camels。复数的中文很比较不好的，就是说他没有单复数，没有时间动词哈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时事的。他叫些骆驼呢 ，camels 跪在井旁。他说什么样？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，是我今日遇到好机会。我现在站在井旁，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。我向哪个女子说，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，她若说请喝，我也给你的骆驼喝，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我仆人以撒的妻，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。结果他这个做法很有意思，他只想他讲一句话，他就要两个答案。他给一个女孩子说，请你给我水喝，我相信他不会去找个难看的了哈，你相信吗？但是他要是我们给我们的主人 的儿子找个媳妇，我们有一些条件嘛，要先问身世身高，对不对？眼睛要多大，眉毛多浓，鼻子多挺，多漂亮，然后要什么学历。你发现这个人没有，这个人去找的时候就找一件事情，他找一个事情说，我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，这个人不但给我水喝，还说给我骆驼喝。给我水喝容易，给我骆驼喝容易不容易？你知道 骆驼喝多少水吗？而且不是一只，是 camels， 可能两只，可能三只。他有钱人带了十只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讲说哇，那好会喝，像骆驼一样，有没有？骆驼不但喝，还要储存呢、啊。他不但自己饱了哈，他那个 storage tank 还要 full 哈。好像加油一样啊，加满了一箱，还要加满什么 storage tank 一样。那么你要三只，哇，那个一个女孩子弹那些水，那不得了啊！所以给你一个人水喝可以，他说你能喝多少水？给你骆驼喝是不可以。可是他只要说一句话，我跟女孩子说，我给你水喝。叫那女孩子，一般女孩子说，哦，看到老先生，哦，应该倒个水，咕咕咕咕咕咕，好了，他就走了吧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要找一个女孩子是说。倒你给水喝，说我不但给水，我给你骆驼都喝。那为什么要找这样条件的人呢？所以我希望这个他这个仆人是有智慧的，因为他知道他是管他主人家业最老的仆人，有没有？他知道他的主人家业是不是好大的家业。假如你娶一个小家子气来，能不能做女主人？ 只能给人家水喝那一种。他知道他主人需要的是一个气度很大的人，有没有？不但给你喝，也给他给你骆驼喝。他需要，所以他知道的，他要两个答案，一个是一般人的善心，一个是怎么样属灵的气度。这个清楚吗？所以 His God's way， 他寻求答案的时候，不是寻求说上帝，你要是这一个呢，还是那一个呢？从来不看永恒的永恒价值。这个人，这女孩子真是很好耶，啊，这个真是很有爱心耶，可对神的国度没有心胸。你明白意思吗？难怪一天到晚只上儿子上工人数学，学小提琴，学跳舞，学画画，反正有钱就花在他身上，别的钱奉献不肯奉献，神的国度短缺别去哈。他知道他不要这样的人，所以他的寻求神旨意，他知道他明白一件事情，上帝叫亚伯兰出来的目的是使万国蒙福，他的目的，我的主人不是来到这里建立一个家业成一个财主，而是要怎么样，是神的国度整个扩展。所以他有 God's way， 他跟神求的时候说，用你的方式，我不做，我来看这个事情。你就看见上帝，圣经在神权很多事情的时候，圣经说正说话的时候，圣经上 讲说正话还没有，话还没说完，不料英文叫 behold， 还没有说完事情发生了。我们以为神的旨意就是要再等一段时间，然后看迹象。很多时候神的旨意成全的是你还没有来得及，他已经开始成全了。上帝是急性子，我不知道懂不懂意思。上帝很多时候成全给你的东西的时候，是你还没预备好他就来了。那灾祸临到也是一样，约伯的孩子对不对，还没有讲完就有人来预报一个，就来报一个。所以他，我们就发现这个人呢，他在祷告完的时候，不料那个女孩子就出现了，而且跟他讲的时候，他说啊，我给你喝，我也给你骆驼喝。结果圣经就讲他那个人准用神上帝方法，他没有马上讲说哦，就是你嘛，我等好久。他不是，他正在看，我们看第二十一节 ，verse 21, 24, verse 21，他说。那人定睛看他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说什么样？要晓得耶和华赐给他通达道路没有？有没有？他说他要等，他在上帝的急很快的成全当中，他还是个等候的态度。这个就比较难了。上帝的成全很快，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判断上帝的时候，也不要太快。所以你注意一段圣经，使徒行传第十六章，保罗。他们去传福音，到了亚细亚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到亚细亚传福音，就耶稣的灵不许，有没有？神的灵不许，圣灵不许。他到彼得尼去，神的灵也不许。以后晚上见了一个异象，马其顿的人向他们招手，到怎么样？到马其顿去。圣经就记载，我们就以为神要我们去，他还用以为，一直到他到腓立比以后，他才确定这是上帝的带领。起先他还是怎么样存疑，上帝要这样带，神不要在这里，不要在那里。那个意象可能是我愿意去走，走的时候就一边观察耶和华有没有给你通达的道路。这是寻求神旨意的方式，不要太早就讲说哦，神对我带领，是不是神安排我这样。小心，尤其你讲安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，因为圣经很少安排，圣经讲安排的事情都是叫做上帝的介入。神安排一条大鱼，有没有？神安排一颗蓖麻，有没有？神安排一条虫，有没有？神安排一个东风，有没有？那个叫做安排。你说上帝安排我怎样怎样，那你太厉害了，你跟约拿一样啊，先知。上帝特别为你做一些事情，事实上是安排是很特别。你可以说上帝感动我做什么事情，可那感动是不是从神来？你还要怎么样？看看耶和华是不是成全这事，要来印证。那他就问，他就看耶和华是不是这事，因为他一直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今天来不是要找一个女子，也不是要找一个心胸大的女子，我今天来是要找一个女子心胸要大，而且是在我主人的本家里面找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你必须要几个条件，你不能牺牲两个。哦，这个女人够好了啦，虽然她是怎么样，她不是本族的，不过也是哈兰，也是本地的嘛，啊，那是别家的啊，没关系啦，差不多啊，带回家。所以我们就经常因为差不多出问题，他就才问他说你是哪一家的人，那么他才告诉我们说我是密加和拿赫之子皮土拉的女儿，是本族。他把这三个都凑在了一起以后，他才说什么样，我 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 待我主人。至于我，耶和华在路上 引领我直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。这个才是他找到一个东西。所以这个东西叫什么？叫做合适的道路。我们看一下第四十八节，这蛮长，我快快的讲。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，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，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，是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，给我主的儿子为妻。这就是他达到目的。所以这个叫做合适的道路。合适的道路当中，事实上就是几件事情：一个上帝的话语，上帝意愿你要遵循，上帝的方式你要跟随。这个才是，而且这个出来的这个事情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有没有冲突？完全没有冲突，而且它有一贯性。所以我们最后要讲到一点，说明白神旨意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一个人要明白上帝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回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，我们把这讲完就结束。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， Romans 12:1-2， 所以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，可是查验的前面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就把自己完全的摆上，再也没有你自己的意愿，消失在上帝的意愿的里面，你才有可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经常神的旨意不清楚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有很强的意愿，我们要要求上帝怎么样遵从我们意愿。我们发现我们花太多时间跟上帝在较力，好像怎么样，雅各跟神较力一样。那什么时候雅各可以明白上帝？你要跟神较力也可以，可什么时候雅各会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呢？那就是脚瘸了以后。你知道后来他怎么样？整夜摔跤摔跤摔，没有办法，神的使者没有办法得胜的时候，后来就摸一下他的大腿窝，他就怎么样，就瘸了。瘸了以后呢，他就给他改名字，从今以后你要叫做以色列，不叫做雅各。你以前叫做抓，现在叫做神的王子。神的旨意那时候才真的明显，一个人瘸了跟神上帝摔跤。所以一个人献上佛祭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一个人把自己完全他的意愿完全消失在上帝意愿当中，这第一个你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的。假如我们有自己很强意愿，我们不想让神做主，我们是用利用上帝完成我的意愿，那神旨意就会不清楚。我们什么事情怎么看，就是我的意愿达到了，我们就说那叫神的旨意，我意愿不达到，我们就说那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你看，就一个孩子要娶一个女朋友做太太，那爸爸就不喜欢他，说那个女朋友以前交过别的男朋友，哎呀，这搞脏了，你干嘛要他呢？啊，他们两个就会祷告，上帝改变我父亲的意愿，有没有？还是说爸爸不能让你买一把枪，啊，上帝你改变我父亲啊，啊，那我是让你旨意成全啊，就是我们经常意愿要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拼命祷告哈，就好像是一家求兽一样，最后你求到了，但灾祸也来到了。上帝是这样子的，上帝是他跟你说不要，你一直要的话，他就任凭你，就是上帝。有时候你没不平安不平安，拼祷告到最后就很平安了，你晓不晓得？那为什么呢？那上帝你任凭了，当着平安的圣灵就不感动了。所以圣经才讲说不要消灭怎么样圣灵的感动，圣灵感动要消灭也很简单，你只要自己坚持到底，圣灵就会离开的。这是圣经让我们告诉我们的，神的灵离开圣殿，有没有？我讲以西结书第八章污秽，第十章离开，对不对？神的灵就离开了圣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继续污秽，神就会离开。那时候你没有上帝在你教导你，在啰啰嗦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非常平安的。所以平安是不是真正的可靠呢？我跟你讲，平安不见得可靠，前面那个原则是可靠的。原则是可靠，神的话是可靠的，你里面祷告出那个东西是不可靠的，不是说那个平安是可靠。第二个，你要明白上帝旨意的第二个东西，你要明白你要心意更新变化。假如活祭是与神和好， 那么心意更新标志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。你心意被上帝更新变化，然后不效法这个世界，尊主为大，不效法这个世界，你才能够查验什么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不然神的旨意永远模模糊糊，永远你要问神的旨意是什么。实际上很多时候神的旨意是很清楚，但是我们不愿意顺从。因为神的旨意要明白的第一个，你的意愿要消失在上帝意愿当中，就算是没有上帝我也愿意。 God's words, God's will, God's way， 把自己完全消失。第二个，因为你献上活祭以后，圣灵在里面可以运行扭转你心意，更新变化，跟世界不会想要效法世界的样式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求上帝的旨意是我们在世界上要占一席之地，我们的好跟坏是被世界给 molded。 圣经上讲说效法就是说上世界一个模式把你圈在里面了，你要按照他们认为好的，而不晓得上帝的好是什么。好的时候你心意就不能更新变化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你要心意更新变化，你可以不效法这个世界以后，你才能怎么样，你才能够查验什么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就通达，你一直按照神的旨意通达，神的灵就与你同在，你必凡事顺利。这个清楚吧？这个我希望我这样答虽然是比较短的答法，但是呢希望以后你们抓住一个原则，神的旨意我想这一辈子你会一直问下去。但是神的旨意有几个原则：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，而跟上帝的本质、计划、他的特质、圣灵的感动，这些都不会有冲突，那叫一贯性。两个原则你抓住，神的旨意就可以明白，好不好？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来向你祷告，用你的旨意经常向我们显明，但是我们却不清楚，因为我们有太强的自己的意愿。但主，你今天让我们学习在面前，将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你所喜悦的，将我们心意更新变化，不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就可以查验你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主，让我们在面前谦卑，在面前，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。主，让我们等候你的再来，再是我们谨慎小心的度日，恩待我们。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